上星期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美国政府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部法律可能挤压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敦促中国欢迎并加强与公民社会的接触，保证让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运营并且发挥积极作用。那么中国为什么通过这样一部法律？这部法律为什么让外界担忧？它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将产生怎样的作用呢？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牧师。傅牧师你好。
哎，你好，宇宙。
傅牧师呢通过电话从美国德克萨斯州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北京一人评中心理事陆军先生，陆军先生通过 Skype 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400120-0551来提出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傅牧秋律师，这个牧师啊，就那么这次的这个法律，您认为呢，它在中国如果这个实施之后呢，对中国的这个境外的 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呢，产生的影响的范围将有多大呢？
我想这个法律啊，就目前来讲所产生的范围应该是会很广的啊，因为很多的境外的 NGO 在这样一个面临着可以说从被这个被迫喝茶谈话啊，到列为黑名单啊，到可以这个有公安来直接禁止这个进行活动，那么就会产生这个，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效果。第一个呢，会使 NGO 有在这个恐惧之下会自我审查，如果要选择留在这个地方的话。第二个呢，会潜在的产生这个鼓励腐败啊。那么很多其实包括境外的 NGO 啊，我看到的像最近关于美国律师协会 ABA 拒绝出版这个同标的书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所谓的噤若寒蝉了。但我知道的是 ABA 在过去这个去年709之后就高层啊围绕着是不是要发一个宣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那么我所知道的那种斗争是非常厉害的，那甚至到了美国国务院，那么 ABA 在美国的在中国的一个活动机构就是所谓的叫 Rule of Law Institute 就是法治研究所叫 Raleigh，那么他们就不惜血本到处的游说希望那个 ABA 的上层呢不要发表任何对中国的这个拒捕律师这个进行批评的这个话语最后发了一个也是就是非常平淡的一个东西。所以到现在呢，我想呢有一些 NGO 很可能就会，如果要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的话，很可能还会去贿赂中国的官员，那么来换取在中国的存在所以这些呢都会产生这样的恶果。
好，谢谢傅希秋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在新泽西州的陆军先生，那么这个法律呢据称呢它可能影响到7000多家这个非政府组织，那么其中呢包括的领域像是慈善呢环境甚至有教育文化事业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法律中呢，就是您觉得这些这个有一些苛刻的这个条件呢这些机构呢将怎么样这个获得满足，如果是没有办法满足的话他们将会怎么办？
好的，那么首先呢，这些机构要想在中国继续开展工作，它只有两条路。第一呢，就是在中国在警察机关注册一个代表机构，就是要向警察来进行注册。第二呢，就是他如果不想在中国注册一个代表机构的话，那么他只能是以这种临时活动的方式来在中国开展活动。那每次临时活动呢，都要提前向警方进行备案。这样的一个安排呢，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就使得境外的这些非政府组织呢，他们在中国要存在，要继续开展活动，就是他们的命运就会操纵在警察的手里。而且呢，从现有的法律文本以及警察最近这些年他的作风来看，对于境外非政府组织啊是非常的不友好，甚至于是非常的敌视。 所以呢，他们在具体的和警察打交道过程当中，必定会受到重重的刁难，甚至于是一些骚扰、恐吓、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大部分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呢，他们可能会在遇到非常大的麻烦，很有可能呢，很多非政府组织、境外非政府组织呢，他们会撤出中国。而且我们现在根据现在了解到的消息，已经有不少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呢开始撤出中国。这个进程呢，是从去年这部法律开始制定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嗯，好，谢谢陆先生。那么接下来傅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刚才陆军先生也谈到，就是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非政府组织正在从中国这个地方呢这个撤退出去。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的，就是在这些年的这样一个趋势好像已经是明显的存在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确实是啊，我这个同意陆军先生刚才所讲的这个总体的判断，就是说你或者是愿意留下接受限制接受控制，或者呢如果有良心要还是你坚守法治的底线，那么就只能选择离开。那么这其实是对中国一个巨大的损失。我想这个措施的出台呢，跟整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啊对整个公民社会的整体性的打压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去年一月实施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法，那几乎是把所有公民社会的这些就是动态性的活动呢组织这个不受共产党绝对控制的，都视作是国家安全的威胁，甚至环保，甚至这个慈善都包括在内。而这个境外的这个境内的 NGO 早已经开始被打压，包括一些这个依原来合法存在的劳工组织，像在广东啊，最近就是前几个月已经是受到取缔，甚至这个领导人被抓捕、被污名化，电视甚至这个游街。那么从这个境外的 NGO 呢这个我们也能够从一些蛛丝马迹早就看到，这是如这个刚才陆军先生所讲的，就是说这是整个这个政府的这种强权化呢也就是对这个 NGO 存在的极大的这种不信任甚至敌对的行动敌对性的这个态度有关系。你看这个当这个张凯律师在这个温州电视电视台被认罪的时候，特别提到就是说就是说从有境外的 NGO 当然也提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对华援助协会，我所这个负责这个机构。那么特别最后还要奉劝所有的这些这个维权律师呢，都要跟这个境外彻底断绝关系要这个境外这个词是到底是啥词啊？如果跟境外所有断绝关系，那我们这个使馆、领事馆都不应该存在了所以他这个竟然出现在这样一个公开的这么这个电视和这个所有的这些媒体的报道上实在是可笑。但是呢，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说明这个我想这个对习政府的他对这个整体的这个执政自信心呢，还是缺少这个缺少自信力缺少自信心。其实这些绝大多数的 NGO 那么都是在其实对中国的民间社会甚至对这些尤其是这个弱势群体免费的做了许多的努力和帮助从这个灾害救灾啦到一直到这个对这些这个鳏寡孤独的儿童像这个遗弃儿童我所知道的像贵州的活石教会，比如说那么这个教会其实在成立六年多，有这个几个家庭发展到600多人，那么去年就专门贵州省成立这个贵州贵阳市这么取缔活石教会指挥部，那么全出动几千人要把这个教会消灭。那么原因竟然是因为这个教会呢在过去的几年里边在这个社区里边帮助了至少就是在家里短期收养了几千名这个被遗弃的这个儿童和女孩尤其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这样的 NGO 那个对这个中国社会不是有好处吗？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这个危就是感觉到威胁呢？那我想这个就是可能是共产党所说的就是争夺民心吧就是说他非常害怕境外的 NGO 跟境内的 NGO 合作 那么使这个可以说所谓党的主旋律、党的这个党的自己的这个形象啊受到这个竞争啊，那么也许这是他本身缺少自信力的表现。
嗯，好，谢谢傅牧师。陆军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分析人士是这么讲说，这是习近平就是中国政府呢试图把西方的影响和中国社会隔离开最新的这个动作。那您的观点来看呢，是不是这个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这个努力已经达到了这个登峰造极的这个程度呢？
对，我想是这样的。那从刚才傅牧师的分析呢，我也是赞同的，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啊非常尖锐，而且呢现在是民智已开，所以呢对于从不管是现实的接触和现实互动当中，境内和境外的人民还有团体相互之间的这种交流呢，都会带来大量的真实的信息，以及呢对于一些追求法治啊、追求平等啊，这样一些这些追求，那么都会促进这样的一些追求。另外呢，就是在互联网，同时也是一个信息交换、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平台。这些呢都被当局视为一种威胁。那同时呢，我觉得呢，不仅仅是他们把这些把互联网啊、境外 NGO 啊，把这些凡是能使中国人民能够跟外界相交流沟通的这些渠道、相互合作的渠道，把这些都视为威胁之外，另外呢，他们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出发呀、啊，他们对这些东西呢，天然的就是很厌恶。就算他们没有把这些就是就算是这些国际合作、这些互联网不见得能够真正威胁到他们的统治，他们对这些也是有一种本能的一种厌恶啊，这是出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出发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官方的对于意识形态的强调、对于意识形态的加强呢是非常的明显啊，所以我想现在哪怕是说境外的 NGO和中就是国际社会和国内的社会、国内的民众，他们相互之间的这种合作和这种连接已经被大大的削弱。那么当局呢，仍然是他对这个领域啊，对这种国际交流合作啊，仍然是非常的可以说是记恨。那么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
陆先生，我还想问你，就是刚才呢这个傅牧师谈到了，就是说其实这样的这个措施如果真的实施之后呢，对中国老百姓的影响呢，包括像是对他们的这个生命权、生存权、健康权以及这个宗教信仰权都要造成相当大的这个损害。那么关于这个宗教信仰权的问题，我们第二个话题呢将会谈到。那么陆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在这些方面呢，具体在这个群体上哪一些群体将受到最大的这个损伤呢？
我想是这样，在过去这些年呢，可以说是中国国内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受到这种从国际合作当中受益，比如说艾滋病的群体、艾滋病病人的群体、肝炎患者的群体，还有罕见病的群体、血友病的群体，那么这些就是疾患群体，以及呢残障的群体。因为现在呢就是国际上的助残啊，还有反对残障歧视啊，这些非常的活跃，非常的发达，而中国呢这些方面非常落后，所以呢从国际社会呢不仅仅是得到资助，也得到很多经验和技术。其他呢当然也包括就是更就是除了这个在弱势群体他们这种权益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之外呢，其他的也包括像一些扶贫，对，因为很多国际 NGO 在中国呢，它开展的是一种扶贫的慈善的工作，还有呢就是支教，对边远山区教育的支持以及环保。那现在中国大陆这个空气啊、雾霾啊、水啊、土壤的污染啊是非常的严重，这些呢其实也是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他们 重点支持的一些领域。当然这其中呢就也包括人权领域，因为人权领域呢在中国来说它是相当落后的一个领域。在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展过程当中，可以说是远远的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帮助。那么尤其是境外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和境内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就是一些维权的个人弱势群体之间的这种连接，可以说也是使得中国的人权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就是对于人权维护，民间的公民社会的人权维护事业来说起到了大大的推动的作用。当然还有包括就是像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等。
嗯，
但我想呢，当前当局通过法律的手段以及非法律的手段进行重重的打压、全方位的围堵，那这个呢显然就会使得这些人群呢他们的权益受到极有可能会大大的倒退。比如说拿艾滋病领域来说，由于国际上艾滋病运动非常的强大，艾滋病的防治资金呢也是非常的数目也是非常庞大，所以呢中国的艾滋病的 NGO 长期以来就是不仅仅是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还有和境外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那么这些呢才能够使得艾滋病这样一个在中国很小众的一个话题、很小众的一个群体，他们能够逐渐的发展起来，他们逐渐的能够在艾滋病的预防、治疗、反歧视、权利维护这些方面呢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尽管说这些进展呢在过去呢一直都是非常难度非常大的，那么今后如果说这些支持、这些援助逐渐被视为一种敌对的东西，逐渐被当局视为一种不受欢迎的东西，那么这些国际合作的空间，对，那必然就是大大的缩小。不仅仅是说这个法律之内，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这个法律它的种种限制，也包括呢政府各个部门尤其是警察部门他们这种敌视的态度，使得这个法律在实施过程当中、操作过程当中会出现更多的意料不到的麻烦。
嗯，好，谢谢陆先生。那么傅先生，我想问您，刚才呢这个陆先生谈到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呢是帮助扶持各种各样的这个弱势群体以减轻他们对政府造成的压力，那么现在呢面临这个法律的实施之后呢随着这个非政府组织他们撤出中国或者是弱化他们的这个力量之后呢，那么这些民间的压力呢势必给政府造成这些民间的这个弱势群体他们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呢势必给中国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么您认为中国政府现在他有没有能力自己拿出他的这个资源来化解这些压力，还有呢他愿不愿意来这么做呢？
是那个这正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中国政府自己给自己的制造更大的麻烦因为像比如说陆军先生讲的这些艾滋病的防治预防和这个治疗境外的很多的这个机构那个个人呢其实这个有许许多多的资源其实都是无偿的在中国进行这个从教育一直到这个救治，那么我们所看到陆军先生也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从前呢我这个这个艾滋这个医生啊是吧等等都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但是这些如果是被迫就是退出中国，那当然是给最终是这些民众本身那么都需要还是要救治，还是要接受教育那么如果官方又跟不上怎么办呢？你像这些包括这个弃婴这个特别的这个保护还有这很多做这个老年人保护的，还有我们所经常听到的关于这个对法治教育的问题，那么其实许多的关于这个境外的很多法治教育的机构也在投入大量的资金其实在帮助中国，其实是这个推动中国法治的进一步。那么在这样一个现在是政府以透过这个强力的公安系统来对这些 机构进行打压的话，那么这个负担最终会转嫁到哪里去呢？那么政府是不是有这样的资源能够接过来啊？我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的。那我觉得会反而造成社会的这个不社会的动荡啊，社会的不安啊，甚至呢就是这造成这个共产党所不愿意看到的社会的这个不稳定啊。所以我觉得就这种这个仇外啊，已经到了像这个当年这个真是文革啊，甚至慈禧的时候那种仇外了啊。那就说凡是所谓的境外、外国啊、海外啊，都现在到了这个官方的舆论的词汇里边啊，都变成了这个不能触动的啊一个贬义词啊。这个是一个其实是那个心态上就比较那个变态啊，我觉得是一种变态的排外。
嗯，
实际上呢，说到底，最后还是说。啊，就是他对自己的东西啊没有这个自信心来保持下去啊，而对别人呢这个甚至友好的援助都怀有疑心。那么像美国我们都知道，这里就是说仅仅在联邦政府注册的就是非盈利机构就是150万家。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从中国美国的社区发展啊，到这个这些环境保护，到大到这些国际性的行动啊，像克林顿这个一家所建立的这个基金会等等，就是全球性的行动啊，都是跟这些的150万个啊这个在联邦政府注册的，还不包括千千万万在州政府注册的这种非盈利机构存在。可以说这是整个民间社会的基石。如果这些 NGO 都不存在，这很多人呢，都在讲这个。其实在就是中国政府的官员来看到的话，就说，就很感叹，就说，如果这个可以说，美国政府可以不存在啊，但是呢，美国的 NGO 是不能不存在啊。美国政府不存在，这个民间社会这个照常运转，但是呢。如果美国的民间NGO 不存在了，我想整个这个可能整个社会的基石就会塌下来。
嗯，
啊，这当然包括这个从教育到宗教到各个这个机构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这样做的话呢，真的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嗯，好，谢谢傅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广东的钱先生，你好。
刚才两个嘉宾的话题我要说一下，就是前段时间那个在江苏有个事情，就是说一个几百名学生在中国大陆因为环境的污染受到那个严重的身体的损伤并且感染了一些疾病。我想说一下，其实在如果有独立的机构或者非政府性的机构的话呢，在一些事情很容易被媒体曝光。同时呢，中国大陆在上个星期呢，也和微博说的很有意思，在宁波的一位市长能指使公安局的局长去放人，去怎么样？但是这样我联想到一个环境，事关人的生存，事关人的生命的安全的话，如果这样的安全都没有，去要这个政党去做好其他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政党呢，也还是有些缺陷。第二个我想说一下，就是还有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使用最频繁的就是说一个翻墙的软件。我们都知道，在一些免费的翻墙软件当中，好像都不太好用。就一些付费的翻墙呢，现在我也使用，但是好像也不太好用。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网民一年能为这个翻墙能做出多少贡献？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了解？谢谢。
好，谢谢广东的钱先生的反馈。陆军先生，请您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回应。还有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关于这个监管 NGO 组织的这样一个法律呢，的确是应该存在，因为在此之前，据称中国政府呢是没有这样一个法律来规范和监督。但是呢，这个西方的分析讲，就其实要进行监管呢，是应该由民政部，而不是应该由公安部来管。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好的，那首先回应一下这个
钱先生，
这位钱先生他提出来的一些观点。
嗯，
对于环境 NGO 在中国开展工作呢，其实他们自身所处的这种处境一直都是非常艰难。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 他们普遍也都是各地警察重点盯防的对象。那最近这些年呢，我们发现这种对环保 NGO 的敌对态度呢又开始回潮。比如说不断的近年啊，不断的有环保的人士他们被诬陷、被指控、被判刑，还有一些网友呢去就是把环保 NGO 的这些志愿者，他们通过网络呢了解到一些环境污染的信息，然后去当地呢进行调查，居然会被警察以涉嫌嫖娼的罪名给抓起来。
嗯，
对。那么这些环保的 NGO， 本土的 NGO， 它自身所处的这些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如果说再把这些境外对他们的支持和援助切断，那么就刚才讲到的，不仅仅是说切断了他们资金的来源、资金的支持，缩小了他们团队的规模，限制了他们活动的规模，同时呢也切断了这种国际上的就是与国际之间的技术经验之间的这种交流活动，那使得在这个领域今后可能越来越就是政府掩盖封闭环境污染信息的这样一个现象呢会愈演愈烈，而民间要揭露这些污染信息，要对这些污染采取反制措施的这样一个力量呢肯定是会被削弱。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到一点呢，就是在环保领域包括其他的很多领域，其实呢境外非政府组织啊在中国他们做的工作当中呢也不仅仅是包括这些揭露啊、这些监督啊、这些政策倡导，他们同时呢也包括一些教育和慈善，比如说对学生、对年轻人进行环保的理念的教育啊，在学校里面啊，在一些夏令营啊各种场合，以及呢对于那些环境受污染地区那些村民受害者，给他们提供一些援助，那这些呢其实也都是环保组织他们工作的范围。这些慈善啊、服务啊、救助啊，他们是在这个新法实施之后那必然也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就是关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
关于公安部是不是应该作为这个监管机构，还是应该是民政部？
对， 对，是这样的，就是传统上啊在中国政府部门的权力划分之中、权责划分当中呢，非政府组织这个领域通常都是由民政部来负责的。民政部呢在过去涉及到民间组织的所有的法律在制定过程当中呢都是他来牵头草拟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次就是异乎寻常，它是由警察部门来牵头来草拟。那其实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刚才也提到了，警察部门这些年对于境外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境内非政府组织，他的态度是非常敌对的，所以呢他在和非政府组织打交道过程当中，他本来就是戴着有色眼镜，他对于非政府组织呢本来就是一种防范是一种限制的思路，而不是规范发展、扶持发展的思路，所以由这个部门来负责草拟并且负责实施，那这部法律对于非政府组织来说那显然就是将会是一场噩梦，而且已经是一场噩梦。
好，谢谢。
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啊，我刚才提到了警察对于非政府组织是非常的敌对，他除了这个法律之外其实还有许许多多镇压的方法、打压的方法。我经常会在一些场合说，警察本来就已经有100种方法来打压 NGO， 比如说强迫喝茶，比如说呢要把人给带走、强迫失踪，然后呢是于用刑事拘留的方法用刑事指控的方法也包括像判刑的方法，还有呢就是对于 NGO 工作人员他们的亲属进行恐吓，要求这些 NGO 工作人员离职，对于 NGO 办公室的查抄 这些呢，在过去几年里面都是越来越频繁的发生。
好，
所以对，
好，谢谢陆先生。最后呢，我想问傅牧师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说到这个措施，这个法律的出台呢，无非是中共呢，他担心这些西方的影响呢，会危及到他的这个政权。那我想问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它的生存空间究竟在哪里？不管有没有西方的影响，那么中共它的这个价值取向究竟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请简短一分钟。
好的，他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合法性啊和影响力。都在减弱的一种恐惧性的表现，那么都全部归罪于所谓的这个西方的渗透、西方的影响。那么实际上从意识形态上来讲，现在还有哪一个说敢拍着胸脯啊，说是真正的所谓的相信共产主义社会的共产党员？那么都是利益之上的啊，都是权力之上的，都是势力之上的。那么所以在这个保全啊与这个失权之间呢？当然，习近平的路线就是选择了就是强力来保全，那么不惜代价的保全啊，甚至对造成社会动荡再进行强力这个维稳，他也再说不惜。
好的，好，中国新法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国际担忧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